现在是这会议是2015年10月18号，会议室在 Auditorium 爱尔兰会议都柏林会议中心。这些会议的内容是管理权移交，各方观点，从互联网先锋到美国国会的意见。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赶快就座，会议马上开始。再次强调，请大家赶快就座，会议马上开始。谢谢大家的合作。
Does that mean you want me to start, Nancy? I think she does. Great.
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本次会议。知道很多人呢。对于 ICAN 会议来说，他们都是三四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咱们的会议呢，实际上是在周一正式开始。那么今天我们的会议有好几点。首先呢，我要向大家介绍 Air Magazine， 他将会给大家做一个基本介绍，然后回答大家的某些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 ，Ira 他曾经在白宫工作，是前总统克林顿先生的首席互联网政策顾问，所以他参与了很多历史性的工作，而且也参与了互联网管理权移交的这个工作，而且也参加了 CCWG 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我们的很多会议。那么我们非常欢迎 Ira 给我们做演讲。然后我们会把我的话筒交给 Jimmy Catlin， 他将会协调我们的一个小组会议。二，有请。谢谢。首先呢，我想谈谈我对爱尔兰的看法。那是12年前我来到爱尔兰，那时我是在1949年来，那时我是一个美国的学生来到爱尔兰做交流。那在那个时候呢，我离开了我的宿舍，然后看到整个爱尔兰呢是那么的美丽。最后我在那里待了几天，然后我开始同当地的同学进行交流。第二天早上我来到我的宿舍，我看到有两个人，他们把手放到我的肩头上，然后呢就跟我说到到车里去吧。我当时才21岁，然后这两个人就说他们是来自爱尔兰的警察局。然后呢，结果呢，我就被带到警察局去了。我当时我在一个外国，我还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事儿，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把我带到了问讯室，还有人进到这个，还有人带到了这个问讯室之后，然后他就问我什么是 printing press， 然后我就说什么 printing press，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那么最后结果是怎样呢？实际上是在牛津大学有一个同学，他买了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爱尔兰的这个解放军呢，他找到了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人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这个 RA 的报纸，然后他们以为我犯了事儿，就以为我是在一个杂志上写了这个报告，或者是说说这里有一个问题。那然后他们以为我干了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因为我的姓叫 Magazine 嘛，但是在英文中就跟 Magazine 就是杂志这个词比较相近，所以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想在这里指出了一点，就是交流非常重要，沟通非常重要。在这里交流一定要是非常专业和准确的。那么在整个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互联网，那个时候我们是使用打字机，所以打字机呢是很容易打错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之后呢，20年后互联网慢慢开始兴起，在那个时候我们 还没有打印机呢。那么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相关的互联网的研究工作。那就是从这个打印机移交到互联网。当时我们正在做这种研究和调查，进行相关的流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问我，在95年的时候问我，如果他在96年再次当选了的话，他怎样才能够使得互联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我就看了一下他，然后在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几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重点要转移。那如果你需要长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技术。互联网就是新的技术。当时尽管万维网只有几年的时间，才刚刚出现，是一个新事物，但是它是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的。另外，我们在那个过程中还讨论了，就是人类基因图谱呢，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当时我们首先觉得互联网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在确定了这个方向之后，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流程，来使得人们能够投入互联网的发展，确定一系列的全球的协议，来使得全球的互联网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我们就向总统提交了这样一份文件，一份报告，告诉他我们要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经济能够长足的发展。美国总统就说，可以，你们就这么做吧。在我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呢，在我最开始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接到很多电话，很多人们就问我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人就问我说呢，我们现在正在同美国南加州有一个合同，那美国南加州呢正在协调互联网的这个域名和 IP 地址，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到南加州的大学，然后南加州大学校长就跟我们说，他们也不想要这个业务，他们说他们已经被五大机构起诉了，所以呢他们也想把这个业务分离出去。当时美国商务部呢正也负责这个 VeriSign 的工作以及域名的协调工作。VeriSign 当时是不喜欢 John Postel 的工作，也就是协调 IP 地址和域名的工作。由于有很多法律的事务，但是又有很多公司说我们希望能够对互联网进行投资，但是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个价格问题，所以呢美国商务部就决定在一年半之内，我们同英国、欧洲、日本等等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来确保互联网的开放和稳定，并且保护互联网上的版权，并且认可数字的签字，通过一种正式的通用的方式来确定数据的签字，并且我们把这个提案呢交给了美国的提案，美国的国会，让他们来做出最后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我们通过了一个法案，确定美国联邦政府不应该管理互联网，使得互联网呢能够通过一种自由的私营的方式来进行发展，并且能够识别所有的数字签名。在那个时候，华盛顿尽管有一些分歧，就好像现在美国政府的问题一样，直到现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或者是分歧的。所以在最开始来说，互联网的启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确定了有关互联网的相关的法案，而且也获得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并且确定了互联网企业以及相关的投资这方面的税收的制度，并且确定了如何识别数字签名等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在参议院中呢，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成功的做了这个，而且呢，我们让这个克林顿总统呢，在他这个国会讲话的时候不提到这一部分。如果我觉得他一提到的话呢，就变成两党争斗的一个议题了。所以呢，如果他不说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在整个政府部门都可以共同协作，这样就成功了。所以呢，最后呢，这个机构组织起来以后，最后这就变成了这个 ICANN， 因为它的目的是面向全球。因为在当时呢，很多人，尤其是比如说在这个，在那个法国，它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子是这样的。因为在当时，整个这个互联网还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市场驾驭的这样一个非常快速前进的这么样一个机器，它能够使得这个把这个世界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而且呢，它也可以把各国的政府连接起来。这样子的话，他们在这法律上面可以共同对付对他们的法律上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ICANN 就在这种程序之后诞生了。所以这种机构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第一，它首先是政府承认的一个非盈利机构。那我们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尽管我们是对于这个联合国我们是支持的态度，但是呢，这个互联网应该是由市场主导，应该是从自下而上，而且呢是民主的，而且是应该动作起来很快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当时经过的这个流程呢，就是在整个这个你们现在看起来这个移交过程特别慢，但是呢，你知道，如果是要在国际电信联盟那边做，都要做8年到10年。所以你们现在来讲，从按照这种全球的政策制定，你们这1年半算是短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呢，这个互联网呢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由市场主导的。而且呢，是一个多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组织，因为这各个政府呢，他们都是其中的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各方。那么，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在那边就说能够决定所有的问题，应该它是一个共同的协作的一个组织。所以这就是呢，这个ICANN当时这个诞生的原因。那么在那个我看到时候，如果说我当时就不再嵌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介入的话，我会是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所以我就不再做了。我做了一些其他事情，但是我回头回顾历史，我就觉得看的时候，当时我们一开始做的这个程序的流程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说，我们当时就应该预见到，觉得最后美国政府应该放弃这个移交权，而是应该由他这个组织来一个进行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自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让 ICANN 以它的历史证明，它是一个非常强健的组织。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互联网上发生了什么呀？你知道这个用户增加了多少人？而且这个域名啊，有不同的各种语言，100多种语言，现在使用了这个 WiFi 无线或者是移动的这个工具，电信工具。那么而且呢，这是非常令人称奇的，你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你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互联网在任何这种多样化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这个失败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经常过来开这个会，经常组织起来这个社群在这边有。因为我们在这个互联网，大家之间在积极上有一个相互的协作，然后他们能够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变化，我们的科学技术都一直和他紧紧跟上，而且合作的干上去协调的天衣无缝。做过去的20年，你可以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所以呢，让我来总结一下我要说的话。怎么我在过去的这个18个月里面，我观察到了这个进程，而且我目前呢非常乐观，因为我觉得这个所有这样子的过程流程都会有它的这个高潮低潮。所以呢，因为这个互联网的社群呢，不是那种敢于说话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做中间有很强的这个争论，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分歧。 但是他呢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呢会使得这个机构把他自己造成伤害，让他自己瘫痪这样一个机构，也不是。而所以呢，因为我们觉得他一直以往到现在一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同样的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达到这个问责，而且呢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灵活的态度，可以改变。那么同时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我们需要有改变，我们呢也应该希望在今后几天之内这个新的提案能够提出来。但这个时候呢，这个社群呢他们会写出一个非常这个和大家都可以同意得到共识的一个文件提案，这样可以提交给美国的政府有关的相关的政府机构，上面那个我们从那边起就可以来具体的讲到移交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是非常乐观的，充满希望。那我现在呢，这个祝贺了这些各个委员会的这些共同主席们，他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目的，所以我目前为止，我到现在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呢，我很短的机会呢，见了一下这边的工作人员，而且我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的国会，他们现在有一个两党在这方面的合作，对我来讲也是令人振奋的，因为他这个至少在这一部分，他们避免两党这方面使用政治来作为工具。那么我最后结论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有历史性的。如果你看一下，往回回顾一下，就是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人类到这个一开始是从这个刀耕火种，然后到进入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信息社会，你可以看到有80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个整个发展历史中是一直在变化，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变化是和科技和生产的变化，甚至它有的时候会前进一步退一步，前进两步退一步。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过程中是越来越民主，而且呢这是每一步前进的一个明证。那么你可以看到呢，他会虽然是说这个他的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应该是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然后让人类意识到他们有更多的权利。那么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工业这个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它是在这个信息这个系统里面做的。你可以看到呢，在这过去的政府的这个模式，在过去这个很多年，它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的。你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整个的民主社会之中，自下而上的这样子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非常有历史性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我虽然呢没有这个不会直接介入，但是呢我觉得呢，我希望在这里这个能够向你祝贺，你们能参加这样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任务，非常感谢。如果有任何问题要问的话，这星期天晚上是不是有人愿意提问题很难说，有没有任何人有问题呢？没有。好，非常感谢大家。
All right, thank you.
谢谢，欢迎大家来到这次会议的第二个部分，那就是美国国会对管理权移交的这样一个观点的看法。那我是 Jamie Hetman。那么现在呢，我想介绍我们的讨论成员。在我左边呢是 Jeff Fair， 他是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他的同事 John Brownscone， Jeff Scherer， 他还是美国参议员 Scott Brown 的顾问，专门关注商务科学和商务委员会。在此之后呢， Jeff 也一直在华盛顿 DC 地区担任有关这个商标方面的法律律师。下一位呢是 John Berscombe， 他 他是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传播的法律顾问，他此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工作，而且也是美国参议员 Amy Klobuchar 的有关这方面的顾问，而且此前也在美国 DC 地区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下一位呢是 Dave Riddle， 他是美国众议院通信和技术刺激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那么他是对通信和技术刺激委员会会长和副会长的进行提出建议，并且呢也是 CTIA 这个无线网络顾问委员会提出他的建议和意见。他的工作主要是政策以及宽带以及相关的监管工作。最后一位呢是 David Goldman 先生，他是美国众议院通信和技术刺激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那是2015年1月正式被任命的。在那之前呢他是 Jessica Rosenwolf 众议院成员的顾问，而且也参加了 FCC 的工作，而且也是 Jennifer Cosby 参议员的顾问，并且此前还担任芝加哥第九巡回法院的法官。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来自国会的成员。那如果在座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向他们提出，而且我们在最后也有一个正式的问答环节，他们会首先向大家介绍他们的观点。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和背景，为什么国会开始关注，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国会开始关注安安的管理权移交的。谢谢，我非常希望能够首先谈到这个问题。那么 Ira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呢非常重要。那再次呢我们又再次讨论管理权移交这个问题。那么去年呢我们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而且我们首先讨论了对点 com 的这样一个监督以及后续的监督的工作。在那之后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谈到了 IANA 管理权移交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美国利益意味着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的听证会，而且进行了同 ICAN 和 NTI 也进行了多次的交流，而且在过去一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些流程。现在呢国会正在审核目前的工作状况，而且我的同事呢也谈到，就是这个点 com 的这个法案呢目前呢也将会在国会被通过。那我想说呢，国会在整个流程中一直都关注和参与了这个流程，而且我们也会在内部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解决美国国会的问题。那么请您谈一谈美国国会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参与工作，那这包括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全球的互联网治理的工作，能不能介绍一下，谢谢。我想谈一下，的确我们一直在 Wicked 参加了 Wicked 会议，在参加了迪拜的会议。我们想说呢，互联网治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了，安娜管理权移交我们也是在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工作。那您能不能谈谈两党对这方面的支持呢？那两党在这方面对互联网治理这一块他们持什么样的立场呢？我想说一句呢，就安安的管理权移交呢，我们有34名其他的共和党人同事都已经参与到了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来支持具体的提案和提议，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听证会，Larry Strickling 副部长以及 Fadish Hadi 也在那里作了证。那除此之外呢，除了 IANA 以外，我们也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的工作。那我们还同 IT 以及外交部以及 商务部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和交流讨论，以及这个互联网的无线电的技术以及 ITU 的这方面的他们的看法，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两党共同进行的工作。而且最近呢，我们还讨论了一些其他的有意义的内容，那就是 ICANN 的新基 TOD 的项目。那这一块在众议院，至少在众议院来说，我们的立法部门以及我们的商务部门也非常关注这个流程，也尽可能的看到这个项目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谈到互联网这个问题呢，我想说参议院和众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一直强调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强调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的，在 ICANN 我们必须要讨论这个模型。而且我想说在座的四位同事呢，我们在很多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都共同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当然了，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唯一或者是说已经获得共识的一个立场。当然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不同的社群、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场，但是在这里大家能够共同坐在一起来参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下一个问题，您刚刚谈到了 NTIA， 那 NTIA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是的， NTIA 人们以为他们是授权的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监管的机构，或者是管理的一个机构。那你觉得这是怎么看的呢？实际上 NTIA 它是美国电信管理局，它是我们商务部下属的一个机构，而且是国会授权他们对整个互联网的技术管理权进行监督的。那么既然他们要把这个权力移交出去，那么国会也在同 NTIA 进行合作和协调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从总体上来说呢，我们认为 NTIA 它是一个管理的象征性的监管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同 NTIA 有着紧密的合作。您刚刚谈到.com 的问题，那么在这次国会和上届国会呢，大家都谈到了这个管理权移交这个问题，特别是.com 这个问题，都谈到了.com 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影响到管理权移交。那么国会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从总体上来说，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委员会中做我们的工作，来推行相关的管理和监管工作。比如说.com 这一块的工作，把它提交给这个政策制定者。那美国商务部它的这个授权的能力到底是怎样的？它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他们又要做什么样的决策呢？是的，能源部和商务部在这方面的立场呢，就是他们的确是审批的这样一个机构，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一块的内容，而且在这一块他们还要同其他的机构进行合作，并且监督其他机构的工作，并且进行相关的听证会来讨论.com 的这个问题该怎样去解决。我们想说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在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从总体上来说呢，对于授权这一块，它主要是跟政策相关，那最终呢是跟钱相关。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同政治相关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同钱相关。所以从我们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同政策相关，我们不同钱相关。所以呢，那么 ICANN 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中呢，他们必须要搞清楚他们到底要怎样去协调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人他们都希望获得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会比较简单一点。那么我们都知道.com 这个问题呢，最开始就有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已经有了这个.com 的这样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已经出来了，我们也非常自豪，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 大家觉得在这个管理权移交是不是会影响到点 com 的这个法案的推进呢？是的，我们是在减少这方面的错误或者是缺漏。 Jeff， 您的老板以及也就是 Brad Shutt 参议员，他近期呢向 ICANN 的董事会主席 Steve Crocker 写了一封信，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封信没有，但是在这封信中好像是在2014年7月份他们发的这封信。那么在这封信中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主要观点是什么呢？我想说呢，他们一直呢非常关注这个流程，而且一直在参与这个流程，非常关注管理权移交的讨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能够向社群提出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因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流程，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流程。那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的攫取，所以呢我觉得在美国国会也有很多人也都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谈到政府攫取这一块，我的上司呢也对这一块非常关注，他从2014年也非常自2014年起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参议员 Rubio 也参与了其中，他们指出了在 ICANN 的章程中 GAG 的建议只是给到 ICANN 董事会提出建议，但是并没有说这个建议一定会实施。那我在这里也想强调 Jeff 刚刚指出的这一点，那我的上司也对这一点非常支持，那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流程中看到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完全符合 NTIA 的要求。那么自这个流程启动以来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 ICANN 管理权的这个要求是否能够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而且我们也正在对整个流程进行分析，对这个结果进行分析和详细的检查。所以你是在使用一系列的标准的流程来对这个提议进行审核是吗？是的，我们要把这个提议同所有的 NTIA 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对比，来考量 GAC 的这个共识性的情况，以及考虑整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共识性的程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有关共识这一块呢，我想说一点，这个同我们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支持这一点，至少我服务过的人员都认为他们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这个基础，而且支持共识性的这个基础，而且也认为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是非常重要。是的，我的同事也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同意。好的，最后一个问题，那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流程就快结束了，提议将会提交给 NTIA。对，提议将会提交给章程组织或者是发起组织，然后再给到 NTIA。 如果 NTIA 觉得这个提议满足了要求和标准的话，将会把这个提议提交给国会来进行批准。那如果这个提议中国会觉得有点担忧的话，那怎么办呢？比如说如果国会觉得这个提议可能会导致某个国家的攫取，那怎么办呢？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境，国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呢？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观察以及关注这个流程，并且同 NTIA 现在就同他们进行合作。我们希望避免那个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最后那个国会那个阶段出现问题，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是同你们进行交流，同 NTIA 也进行交流，来避免出现那种情况，从而确保我们的上司所谈到的所有这些问题能够在现有的流程中就能够得到解决，而不会在国会那里出现。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假设呢，实际上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的确，国会中有些同事他们有 一些担忧，但是不管怎么说，从现在提议还没有提交给我们，但是从现在提议一直到国会那里，那之间还有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我还想说呢，我们同 NTIE 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我们也在同他们进行紧密的合作。我觉得到最后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吃惊，而且对于整个在座的社群来说呢，你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来确定这样一个机制，那我觉得你们做的工作是国会不能表示反对的。谢谢，谢谢在座各位，感谢你们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在座的同事呢将会提出问题，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我们会把麦克递给你。谢谢。我有一个小的问题，我是来自都柏林的 Killian。 那么在美国国会这个两党合作呢有哪些内容是出于，或者是说他们的表示反对的意见有多少程度上是因为立法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无知所导致的呢？我觉得就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无知，我们花了很多个人的时间向所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介绍，而且向他们介绍 ICANN 的多立相官方模型，互联网治理的多立相官方模型，所以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了解很多的背景信息，所以呢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立法的成员呢，他们在不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可以获得相关的培训或者是解释。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来向他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来使得他们能够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也举行了多次的听证会来讨论这个话题。所以呢，而且我们还邀请了很多专家进来，包括 Strickland 先生和 Vardy 先生。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暂时还没有一些分歧，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一点，而且也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呢他们都对此都已经了解得非常好了。
我们把这些证人带过来并不是一定要这个告诉这个拷问他们，而是呢我们不光是带了他们，还有一些大的科技公司也过来参加，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这些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成员都能够参加，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在整体的考虑上面可能怎么能够让我们这个项目继续向前进，这个航船继续向前行进。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啊？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老板对这个有多担忧呢？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就是说 Ted Cruz 的他要把这个 .com 的这个法案进行这个修改，然后呢就是在最后还没有在一个国会之外他就要提议做出修改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感觉是，或者是在你们觉得你们的老板是怎么想，就是有多么，所以这个关于这个 Ayanna 的移交会不会就是在2016年的大选之中被完全吸进去以后，所以呢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有两个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已经反对这个移交了，所以这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 Cruz 他在这个我们现在 .com 法案所做的修改，Cruz 议员呢他是我们这一个委员会的一部分，他呢应该按照我们的程序去走，他做的时候他是以善意的形式开始的，那么他当然会是说凤参议员呢他当然了解到就是他的有些的担心呢而且呢他经过了这个整个的程序，他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修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 .com 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众议院，所以呢我们这个已经是在过去一直想要这把它这个通过的。那么就2016年的大选，你就说的 Ruby 和这个 Cruz 两位他们都反对这个移交，那么他对这个关于这个这移交尤其是这个Rubin 他现在不像那个他Cruz 那么极端，那么当然他是会牵扯到很多这个互联网管理的这方面，所以呢这边到底能够最卷入2016年的大选呢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那很多呢大家人都会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 问题已经很多了，让大家可以讨论的。所以这个互联网移交的问转移权移交的问题也许不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就要等着看了。下午好，我是 Christopher Walken， 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这些讲话和我们的分享。然后呢，历史上呢我是呢有一部分上，也就是说在目前对于在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平衡方面，我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的，尤其是包括在 ICANN， 尤其是呢也包括在这个 GAC 这一部分。那么所以呢我是在欧洲设立的这一部分是和这个 Era Magaziner 在这个美国一样同时的时候设论的。所以我现在要说呢，就是我从你刚才说的是的，就是说你们的这些这个议会的成员的呢，他们呢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政府这个把持方面，他们不是这么为某一个政府把持，他们并不是非常这个关心的，不也不是非常担忧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这个呢，现在已经这个所谓被把持的人是谁呢？是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所以呢你在整个的这个系统之中，你应该都要寻求到一个平衡。这就包括了这个平衡包括什么呢？包括了这个商业和工业的这个部门企业的参与。所以呢把这个把它降一下温吧，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这里面我向你们解释这个不会有政府某一方政府把持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企业的因素在里面。我当然我会是说我会应该同意你的想法，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系统的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均衡了，就是说在这个 ICANN 这个部门和这个美国政府之间，它我们现在的这个已经是来均衡的。当然了我不能够说我的这个我不能说我的我的这个老板说的不对，这样的话我就会被炒掉了。所以我觉得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都应该把他们的这个忧虑和担心解释出来。所以我现在呢感谢 Steve， 你刚才所做的。我是 Steve， 是来自这个NetChoice 的。那么我也是 Cross 这个CCWG 的一个成员之一。所以我现在是非常呢看到了这些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听证，我去了。而且我呢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有任何人来想说有你们刚才你们的那个老板在问，就是说对这些有没有意识到这方面有这方面的风险，我觉得我会跟你讲到说我要跟任何的这个政府说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呢，对，就是有大家美国人对美国的议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说他们这些国会什么也完成不了，什么也这个取不了任何的成，做不出任何的成果。所以我们去就想要问你们，你们愿意在花这上面集中花多少精力，让把这个问题能够不是这个以大选或者以政治为这个界限来使得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比如说这个 .com 的这个法案，那目前为止你们现在呢对于这个说现在 .com 的法案到进行到现在一步，你们是有一定的功劳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在这边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个共识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让在这个移交本身，而且呢是就是从这个问责方面的话，那么我们觉得你们能够在这边给我们帮助，这就应该是我们最需要的。也就是说最后的，也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由一个政府所把持，我们觉得你根本现在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会这样子的发生，因为没有这个任何的一个政府，他们说他们能在这边做出这样方面的决定。如果是他们真是，如果现在把这个 ICANN 呢，让他把 ICANN 放在各个政府之间谈判，把它作为中间的一个这样的机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为。我觉得呢，应该我们应该做任何的努力，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呢，就是由各国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共识。所以呢，而不是把这个 ICANN 绑放在中间。ICANN 不是这样做，也许这个联合国可以这样做，但是 ICANN 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呢，不要让他们担心这件事情，因为呢，不要让这个 ICANN 变成一个小的联合国。我会向你回应你的话 ，Steve。 非常感谢你的刚才说的这样友好的话，而且呢感谢我们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我们这边委员会过来呢，我们当然了这个两边都是有这个双边，如果是参议员和众议员不能够这个达成一致意见的话呢，我们就只能把它提交给总统，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在中间做。我当然呢会理解你们对这方面的沮丧，但是我们这种区别，我们在这个政界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我是 Jonan Harrick， 我在 CCWG 的这个过程之中我是一直牵扯的，所以呢你们知道在你们在这个具体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一些阻碍，因为你们呢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是局外人，你们在抗的时候呢是从政府的角度看，你们看的和我们角度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流程走到现在的话，你们目前为止这样的观察是，你们觉得是在整个的时候最让你们吃惊的是什么方面呢？所以我从上层的来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目前进行下来，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工，这么好的工作，而且取得了这么好的进步，我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这个多利相关方这个呢，当一听起来好像觉得简直是太难以达到了，但是你现在目前看上去每一个人现在已经努力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一部分，我已经对现在所取得的进步感到印象是非常深刻了。我们坐在这边呢，坐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边，坐在这边来协调大家来那个做有些有关的决定。但是呢我这个这方要做的事情，我在这来看我的这观察的结果，就是大家们对这个人的这个热忱和这些人呢，他们除了自己是互联网的用户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个人利益，可是他们投入了这么多的热忱，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我是非常感觉深刻的。然后每一次我第一次到这个 ICAN 来这个开这个会，我每开一次会都越来越收到更多的感受，我觉得这么多人这么关心这个过程，这对我来讲印象深刻。对于我来讲也就是最让我吃惊的一部分。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是呢虽然呢你们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外语，因为你们都没有戴耳机，所以我只能用英文来讲。所以就是说你刚才所讲的那个是非常这个有趣的，因为你说我们在这边充满了热忱，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互联网的最终用户。的确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做这件事情和怎么做的这个途径，我们今天我也有这样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这个美国市这边是怎么管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美国公民，所以我知道呢。你们在这边，你告诉我们应该去做这些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够理解你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在最后到底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世界是不是能够同意要做下面一件事，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东西，那么比方说是不是有一样这个社群。所以我的问题呢在这里是，你们的组织是这个这个国会在最后是有最后的有决定说话权的一个，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所以呢你们应该在这个应该和我们的 GAC 的这个多交谈，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各个政府在这边的代表，你们也是咨询机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场合，由他们来进行谈判，而且呢他们是作为一个政府咨询的委员会，那么来做这方面的组织工作，而且呢提出他们的要求。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到 GAC 去听听他们的会议，了解他们。那么我不这么认为是国会有对这个有最后的这个决定权，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我们这一部分的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景，我们应该呢不光是由这个你们政府的各小部分人应该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呢你是美国政府的做这个 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正好是就是在这两个过程之间，但是呢这是非常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就像我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谁又不想有这个工作，因为你可以知道在这个国会山边，国会山是最终是出资资助这些机构的，当然我不能这么说，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里边，美国国会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在 NTIA 美国国会有决定的权，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这都是我们的角色，因为我们的这个成员在这边每一次听证我们都听得很清楚，我们的工作呢是来这个监督这个 NTIA， 而这个 ATIA 呢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在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里面代表我们，所以呢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呢我觉得呢在这边代表美国我觉得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办法，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帮助这个美国政府帮助他们能够了解这个中间的所有的过程，我觉得最后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决定，帮助我们做出这方面的决定，非常感谢 Jeff, John, David 和 David 四位，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花时间过来。